我们今天要看约翰福音第六章，这章当然就是五饼二鱼的事情啊。这个神迹在每一个福音书都记了，但是呢，每一个福音书又都有它特别的这么一点点记载，是和别的福音书不一样的。比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个神迹的背景就是施洗约翰被斩了，耶稣听见这个消息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地里去。既然说上船从那里，就表示他是坐了船到对岸去了。然后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那到了天将晚的时候，他的门徒进前来对主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就说了，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马可福音呢，大致是一样的，不过加了一点点，施洗约翰被斩的事情又和使徒们被主打发出去传道，现在回来了，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这两件事情凑到一起。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啊，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然后他们就坐着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只是众人看见他们去，因为他们上了船嘛，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甚至在他们前面先赶到了。那这是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还加了一句很美丽的形容，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马太福音虽然也用过同样的形容啊，耶稣看见许多的人，看见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但是是在别的地方，不是在五饼二鱼的神迹这里。那马可福音接下去也是门徒进前来请主打发众人散去，然后主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路加福音的记载呢又差了一段，因为那时候主耶稣把门徒派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嘛。那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这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讲的话有意思，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那我们或许会觉得奇怪，像这种内幕消息啊，路加从哪里打听来的？这可靠不可靠？其实是非常可靠的。为什么呢？因为路加自己记载啊，在路加福音八章三节，希律的家宰，家宰就是管家，这管家的名字叫什么？那叫苦撒，中文翻得很有意思啊。做他的管家真是个苦差事。苦撒的妻子约雅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也就是说呢，这个希律家宰的妻子是耶稣的门徒，哎，他这个丈夫还让他一路跟随耶稣，他也才能够有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所以我们别轻易的因为不喜欢这个老板呢、就换工作，有时候你真不知道神要怎么用你。那除了他，还有加百农的大臣之子，那个时候不是生病了吗？主耶稣把他医好了吗？我们刚刚在约翰福音才查过的。那这个加百农的大臣是谁呢？这个大臣是在加拿找到耶稣，他的儿子呢是在加百农患病，这些地方都归分封王希律管。这个大臣的头衔其实就是王臣，也就是希律的朝臣。主耶稣把他的儿子治好了，怎么样啊？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所以这些分封王希律的内幕消息，以及他把施洗约翰关起来下在监里的种种，还有施洗约翰最后怎么样被斩，被斩的时候不是满朝文武都在那儿吗？这些的信息才会传出来，被记在圣经里，都是可靠的。但是回到前头，约翰福音这样的记载就表示呢，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啊，距离施洗约翰被斩的中间好像还有一段时间。那路加又告诉我们，虽然说是坐船往野地里去，可是还是有方向的。他说耶稣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没说坐船了，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塞达，那就是他们的方向。约翰福音呢，对于施洗约翰被斩，使徒们出去回来这些细节一个字都没提，他直接说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呢又有一个名字叫做提比里亚海，这个名字虽然没什么重要呢，却有一些典故。因为施洗约翰出来做工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是凯撒提比流在位第15年，这奥古斯都是第一个凯撒，接在他后面的就是提比流，他一共在位23年。那个时候分封的希律王在大希律他爹死了以后呢，已经在加利利这一带地方做所谓的王。因为大希律死了以后，罗马人就把犹太地这块地啊拆了，拆成好几块。这个希律王呢，历史上的名字叫做安提帕斯，但是这个名字没有在圣经里出现，我们知道是他。希律王为了讨好凯撒提比流，就建了一个城在加利利海的西边，把那个城呢叫做提比里亚，所以这边的海呢也叫做提比里亚海，大约是这么回事。据说提比里亚这个城啊边上还有温泉，那举凡这一类的城市谄媚皇帝的，包括什么凯撒利亚，那都是世俗的城市，完全希腊化的地方。总之耶稣往那个方向去，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只有约翰福音把这个时间告诉我们。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要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少了什么？少了门徒到主这里来，请主耶稣把众人散开到附近的村庄里去买吃的。多了什么呢？多了主耶稣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然后是谁把那个小孩的便当啊，5个大麦饼2条小鱼干，因为是小孩子带着，他不可能是带着5个大饼2条大鱼，对吧？是谁把这个小道消息发给耶稣？约翰福音讲了是安德烈。哎，安德烈，这么多人，安德烈怎么会晓得这个孩子带了这些东西呢？难道这5000男丁和他们的家眷就没有带着吃的东西的吗？恐怕不是这样啊。既然有一些的妇女从加利利来跟从耶稣呢，也许这个孩子根本就是安德烈他们认识的孩子，在这群人中间是他的侄子也说不定。因为要是完全不认识的人，你再说小孩把他的午餐包拿，甭说别的，他妈大概就不同意了。至于怎么分，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剩下了零碎啊，这些每个福音书都记得差不多，区别不是很大。但是又来了，约翰福音是唯一的福音书，主耶稣用了很长的篇幅和许多的话来解明这个神迹的意义，那些话远远超过这个神迹的篇幅，所以这章有70多节。还有呢，其他的福音书都给我们一个印象，耶稣这次所行的神迹呢是很成功的，也就是说受到众人欢迎的，对他整个传道的执事是有很大帮助的。 不，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刚好相反，到了六章六十六节，这是一个六六六节啊，因为耶稣后来在加百农会堂里针对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所说的一些话，就是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等等。这老百姓就说了，那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六章六十六节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剩下谁呀？耶稣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当然这并不表示只有这十二个门徒还在跟着主，但是恐怕退去的人相当多。然后彼得就回答了，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个对主的认识是在主耶稣带他们上变化山以前，也是在主耶稣向他们启示教会啊，马太福音十六章之前。照这样看来呢，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还真是值得我们更详细的去考察呢。先从这个神迹的过程本身来看，无论是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给他们吃，或者是主耶稣故意拿问题来问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都表示这个神迹啊，从开头就不只是为了喂饱这些百姓。尤其虽然说是天色晚了啊，但是这个和后来那个七筐的神迹不一样。七筐的神迹马太福音十五章写得很清楚，虽然也是靠近加利利的海边，也是上山坐下来，有许多的人带着各样的病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但是当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些众人，还特别加了一句，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那这里不一样啊，这些众人没有跟着他三天，而且这些人呢都是听说啊，看见他要坐船往对岸去，就从各城出来跟随他。从各城出来跟随他呢，有的人还走得挺快，还在他船到达之前就先到了这个野地，看准了他们要往哪儿去嘛。所以就算天晚了，假设这只是头一天的话，那还不像马太福音十五章那里跟着他已经三天了，食物都吃完了，是吧？所以有些不信的人他就讲了，说老百姓自己带了食物才吃饱的，不是主耶稣喂饱的。当然这个旷野的筵席并不像现在在美国进餐厅啊，你不能吃自己带来的东西，可是门徒所看见的神迹是真的。五块大麦饼两条小鱼，这分出去啊就分不完了，越分越多，这是真的。老百姓也才会说这是要到世间来的那个大先知，也才会要推他做王。所以老百姓自己是不是还有食物在手上呢，根本不是问题的中心。在此时此刻主耶稣，在此时此刻主耶稣所知道的自己要怎样行呢，那就不只是要把众人都喂饱啊，尤其要门徒有所学习。因为这是主耶稣不但是让门徒参与，还故意要透过门徒来行的神迹，是不是？你们给他们吃这句话会留在门徒的心里，等主耶稣复活升天不在他们中间了，那门徒不管遇见什么样的情况，不管百姓有多大的需要，你们给他们吃仍然是主的命令啊。怎么办？从哪里开始学习？就从这里开始学习的。学习的第一步要把心里的障碍去掉。那心里的障碍是什么呢？主耶稣挑了一个人腓力来显明。为什么挑腓力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从腓力一出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最后，当他找到拿但叶的时候，对拿但叶所说的话 我们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头脑很清醒很精明的人，很认真的人。而且他和安德烈和彼得都是博塞大的人，博塞大就是这次他们要去的目的地。当他找到拿但业的时候怎么说呢？他不是说耶稣是个大先知，施洗约翰说了什么，当然他也没看见耶稣行什么神迹，有什么从上头来的能力，他直接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他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他的信心是和旧约的历史连在一起的。他这样子讲也完全没有考虑我自己是谁，是和彼得他们同伙，也许同样是个打鱼的小民，哦，弥赛亚来了不给别人碰见就让我遇见，不不不，他能够很冷静的把耶稣身份的见证，就是前一章里面主耶稣自己讲的摩西的书、神的道、他的声音、他的形象和耶稣对到一起，下了一个结论，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像这样一个人真是块好料子，是吧？主耶稣就开始给他出题目了，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的回答依然显出他的程度，他说了一个特定的数目，就是20两银子的饼。他为什么不说30两？为什么不说5两？那是因为他估计了一下人有多少，去掉他们自己带的，我们可能需要多少食物，这些食物呢大概要用多少银子去买。因为主耶稣说买饼给这些人吃嘛，所以他立即顺着主的话呢就做了一下评估。他说20两银子的饼啊，他们个人只能吃到一点点，是不够的。他没继续讲下去，因为主耶稣还问是从哪里买饼。那时候哪有什么麦当劳啊、肯德基啊这些快餐店，是不是？你又是野地，还要到附近的村子里，你有20两的银子，也没有人能现做得出来呀。他提出这个20两的银子，是要告诉耶稣说，你这个提议啊是不切实际的。你叫他继续答下去，他肯定还能够继续讲说，不单钱是个问题，买饼的地方更是个问题。那当然，主耶稣最后所做的事情是超乎腓力的打算，也超乎腓力的眼界的。这个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试验门徒了，要显出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是吧？主耶稣对腓力的个人调教还没完，往后还有，但是那一天就停在这里。当腓力这样答他的时候，我们没看见主耶稣说什么，只看见他同城的好朋友，就是彼得的弟兄安德烈，把那个小孩的饭包啊并报了主耶稣。那主耶稣要行这个神迹，他大可以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叫众人排着队到他这儿来拿就是了。不不不，他第一个吩咐是你们给他们吃，第二个吩咐是你们叫众人坐下，他自己不叫众人坐下。从他这样吩咐门徒到约翰说那地方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你有没有试过在一个很大的人群，超过5000人的人群里面叫他们坐下，一排一排坐下，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是不是？给你2个人呢，给你5个人呢，你们12个人要想出办法来，要有一致的决定，叫众人呐、啊，怎么样听你们的话，一排一排的都做好了，那就看门徒的本事了，不是听安德烈的，也不是听腓力的，这肯定是一段呐、啊、热热闹闹、乱七八糟的经过。门徒一顿好忙，总算是办妥了，百姓都做好了，耶稣才开始下一步的动作。因为他要众人都看见，他更要门徒看见，你们把我前面两个吩咐都做完了，都预备妥当了，才能够进到下一个阶段去。同时在背后还先有一句话是记在马太福音里的，那是一句充满能力的话，一共5个字。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什么东西拿过来给我啊？其他人要是还有自己带的什么烤烧饼啊、馒头啊，都不要了。就是安德烈所说这一个小孩的 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拿给我，这就是我要用的，就够了。但是拿过来给我，你带了几个饼？五个饼，都拿来。几条鱼？两条鱼，都拿来。你不要给我四个饼一条鱼。并不是说主一定要这个数目，而是说主要你的全部。你给他，耶稣一定接过来。你把几个福音书连起来，就会看见那个动作是很仔细的。这时候大家都坐下来了，拿过来干什么？门徒把乱哄哄的众人好不容易都坐下来了，那地方又是个山坡，都看得见耶稣，所以呢，众人一定相当好奇了，要看看耶稣预备做啥。那耶稣把这些东西拿过来呢，在别的福音书说他就望着天祝谢了，这当然是一个蒙悦纳的记号。底下要发生的事情，那个能力是从天上来的，这一点点的食物啊，在这个永远的大祭司手上，不但得了洁净，还成了盛装天上降下来的能力的粮食，好不好啊？真好。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还说呢，他不但望着天祝谢，他还祝福。你可以说这是同一个词，但是总之这个意思在里头。当你把你的一切奉献给主，蒙主悦纳的时候，主不但为你所奉献的祝谢，还为你所奉献的加上祝福。你正高兴的时候，来了下一个动词，只有两个字，就是拨开。拿过来给我，祝谢、祝福和拨开这两个字啊，一比，你就知道这两个字的分量了。要被主用，这几个手续是不能少的。你非但不能留下一块饼、半条鱼，你也不能说我愿意奉献给你，但是我不愿意被拨开。并且这个拨开的手续啊，是在众人面前行的。路加福音说，拨开了以后就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这第三阶段呢，又是交给门徒。摆在门徒面前要干什么呢？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都用了一个词叫做分。你不但要被拨开，还要分给众人。这众人不是门徒啊，也不是伯赛大的老乡啊，这众人是不分男女老幼，也无论你喜不喜欢他，你都得分。马太福音用的字不是分，他是用递啊。他说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主耶稣自己不递，交给你们递，这个叫你们给他们吃，对吧？这个分也好，递也好，不是由着你来选择的，这拨开还是主做的。这分给众人，分给那做的人，这门徒分饼是这样，分鱼也是这样。约翰福音又加了一句，都随着他们所要的。有人要的多，有人要的少，人家不管要多少你就给。再说一次，掰开分，随着他们所要的。这三个步骤是比拿过来给我、望着天祝谢更不容易的。门徒一旦开始遵从主的吩咐去做，你就不能在中间打退堂鼓了。你也不能说，哎，我看这个人的样子，我实在不想分给他，我就不干了。你得坚持到底啊，随着他们所要的，一直到什么？六章十二节，他们吃饱了。不是说他们不饿了，而是说他们吃饱了。那有的人你认为他明明吃饱了，他还要，你给不给呢？所以这个神迹啊，写下来只有几句话，它的过程一定有很多的插曲，而且十二个门徒呢，心里面恐怕都有不一样的体会。但是大致来讲，因为神迹的发生，因为天上的能力，借着这小孩的五饼二鱼啊，就变成能够喂饱这么多人的东西。这件事情太兴奋了，所以就把其余的细节呢，无论门徒的心情怎样，都盖过去了。吃完了，主耶稣还有话讲。你就没想到耶稣这么环保，他又对门徒说，你看看每一个步骤都是要门徒去做的，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零碎啊，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哎，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十二个篮子，不是十三个篮子？到最后七十节，耶稣就说了：“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这拣选的十二个，就是被称为使徒的十二个，只有十二个，没有十三个。所以，也许当天接受主吩咐的就是这十二个门徒，在主面前承接工作的就是这十二个门徒，一人一个篮子，那不是十二个篮子吗？这十二个篮子拎起来也不轻啊，带着走也挺麻烦，那怎么办呢？我想安德烈大概把他自己那个篮子啊，就还给小孩和小孩的妈了。这些固然是有点说笑啊，也跟圣经的真理无关，但是我们得想想啊，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其实是蛮有人情味的，也是让这些门徒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门徒后来回想起来，他们一定会明白，无论我们中间教会里面有多少的纷争，也无论会众的需要有多么大，要是满足了这些条件，神在我们中间动起工来，到众人都吃饱了的时候，那是皆大欢喜，一切的问题都过去了。卖主的犹大从开头就不安好心的人呢，他照样可以参与这个服事，也没有人是因为犹大分的饼给他他就拉肚子，犹大手上那一篮子也是满满的。更重要的是，那些百姓啊，因为施洗约翰被斩所带来的阴霾，使他们也许就是因为伤心才从各城出来跟着耶稣，现在呢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那种伤心的气氛呢全部被一扫而光。就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记得耶稣的话吗？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天门徒的顺从和整个事件的演变，就是从主耶稣那个不可能的建议，直到这个众人都吃饱了的大神迹啊，对门徒有很深的意义，对我们应当也是一样。这时候众人就说了，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指着谁呢？就是摩西在申命记里面的话，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句话被彼得被斯蒂凡都引用了，在使徒行传里面。然后百姓就想要强逼耶稣作王，那这是这一个神迹大概的经过。约翰福音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但是无论从哪一本福音书讲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讲到最后一定得问问自己，这个神迹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呢？你知道有相当多不信主的人，他不是因为这个神迹信，而是因为这个神迹不信，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那传福音的基督徒往往就不知道怎么答他，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这一个神迹和我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在往后看主耶稣对这个神迹回头的解释之前呢，不妨我们自己先想想，我这一生会遇见五饼二鱼的事吗？现在百姓的需要这么大，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有这么多，我能把这个天上的能力带到地下来吗？如果不能，我读了这个神迹岂不是白读？如果能，它的诀窍在哪里呢？这些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讨论。